第七章，请看出埃及记第七章，耶利米书第十章，出埃及记第七章，耶利米书第十章，题目是不刚硬不惊慌，敬畏神行主道。不刚硬不惊慌，敬畏神行主道。那今天两边，一面是真神，一面是偶像。摩西所代表的是真神，所以面对这个刚硬的法老宣告神的旨意，但是法老心里刚硬，不认识真神，也不容易以色列百姓出去，所以今天是第一次神降灾。降灾的目的是刑罚这个法老，让他认识神。降灾的目的还是要让他放以色列百姓要出去，就是说神的旨意不改变，神降灾的目的还是要让以色列人要出来。那边呢，就是犹大子民，他们效法列国拜偶像，受迷惑，以至于呢最后被掳。所以先知啊在指出，特别见证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要人们要敬畏他。所以两边相对，我们怎么就能够敬畏神、侍奉神呢？那必须要脱离埃及，脱离世俗罪恶和虚假的偶像。我们这埃及代表世界，这里面包括罪恶，也包括偶像。因为埃及就是一个多神的国家，他们就是拜偶像，从上到下都拜偶像。所以埃及国里面充满了就是邪术，他们这些个博士什么术士，这个都是做邪术的工作，邪灵抵挡神的，他们是与神为敌的，他们是依靠邪灵的与神来对抗。但是今天给我们看到神显为圣，可以说摩西亚伦不但面对法老，也是面对这些个邪术的这个对抗。他们是运用属灵的权力，神的杖来得胜。所以两边相对，教训我们，我们要彻底脱离世俗罪恶和虚假的偶像，让我们敬畏他，让我们侍奉他，让我们听他的话，不要再刚硬。外面有法老，我们心中也有法老，里面硬心而且固执，不认识神，抵挡神。而且为什么说列国万国都惊慌呢？那就是他们拜天上的万象，那结果呢，有的时候就遇见比如说一些什么彗星啊落在地上了，还有日食月食，他们就害怕起来。其实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自然的现象。所以拜了半天万象，结果因万象而惊慌。所以神说，你们不要因为他们，不要效法外邦，不要因外邦而惊慌。所以两边相对，就是不刚硬不惊慌，要敬畏神行主道。所以一面是真神，一面是偶像，一面叫我们听命，一面是硬心。法老硬心，以色列百姓犹大子民也是硬心，都是不听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只有敬畏主，听主的命令，我们才蒙福，才蒙恩典，才认识真神。好，今天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也是一节对一节，正好一节对一节。我们先第一段是前十二节，十二节对十二节。第一段题目是不刚硬不惊慌，敬畏神遵命传。这一段特别见证耶和华是神，神也再次向摩西启示神的名，宣告神的名，也在法老面前宣告神的名，耶和华是神。所以第一段就让我们不刚硬不惊慌，敬畏神遵命传。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七节这一段，一到七这一段。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摩西是神所特别拣选的，是为了神要借着他要带领子民要出埃及，所以摩西代表神，是我是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所以神的仆人在法老的面前代替神来说话。但是呢，代替神就是执行神的权柄，宣告神的旨意，而亚伦呢是替他说话，亚伦是个代言人，亚伦说什么话，神把他的话、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告诉摩西，然后摩西告诉亚伦，亚伦再传出来。所以作为亚伦来讲，也就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要出 问你的你都要说，所以这里就是有属灵的权柄。摩西是代表神，代替神，亚伦呢也要负权柄。那么先说我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说，那就是说做主的仆人，神说什么我们说什么，神吩咐什么应该说什么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下面就是还是宣告这一句话，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所以从头到尾给我们看到摩西亚伦去见法老都是这一句话，就是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所以以色列人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必须出埃及，因为时候到了，以色列在埃及也太苦了，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所以以色列要侍奉什么，今天你我要侍奉神，许多神的儿女要侍奉神，必须要出埃及，你必须要离开罪恶，你必须要出离这个地。这个地是什么地？充满罪恶，充满偶像的埃及地，神必要出来这个地。就等于神叫摩西亚伦再一次宣告神的旨意，宣告神的旨意。第三点，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这个神使法老心刚硬，前面已经给我们看到，就是神任凭的意思。你要刚硬，神就任凭你，你越刚硬，神迹奇事越多，就越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神说我要在埃及多行神迹，就是让埃及人，让法老和全埃及人认识神。你刚硬的结果你就是遭灾，这个多行神迹奇事就是用神迹奇事来实行灾难，实行惩罚。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一个灾接着一个灾，第七章是第一个灾，接着第八章啊，接下来又是什么，第八章一共有二三四，有三个灾连着来降灾，目的是叫法老悔改，目的是叫法老不再刚硬，神有他的目的在里面。所以神说法老必不听，所以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里面出来。所以出埃及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你在埃及你永远不能做军队，不能做神的精兵。所以今天只有出了埃及离开罪恶，那神的儿女，神称他们为军队，为以色列民啊，为基督的精兵啊，从埃及里领出来。我先说攻击埃及地，埃及将以色列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神怎么样来显明他是神，那就是说把神的百姓带出来，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就是不断的因着他们的刚硬不断的降灾，那时他们就知道这位耶和华是谁，是真神，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因为他们刚硬了，许多刚硬人就是不认识神，那么神有办法，神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认识神。所以我们刚硬的人，神来管教责罚也是让我们认识神，目的是让他们认识神。因为他们认识的都是假神，什么牛也是神，苍蝇也是神，那个尘土他们都当作神，所以不认识耶和华。所以现在神说啊，我把以色列百姓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七点，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兄弟两个。特别强调摩西八十岁，那就是说我们知道摩西在旷野多少年了，四十年，四十年的造就。这整整四十年，摩西是经过了真是千锤百炼，借着群羊来磨练他，磨练他啊，到八十岁神才用他。一生的三分之二是被神造就，前四十年在法老王宫里长大，后四十年在米甸旷野受磨练，举目无亲啊，在旷野天天和羊群打交道。神让他学习受苦，信心，忍耐，爱心，宽恕，与神亲近，让他学等等的功课。所以摩西八十岁神兴起他来，八十岁神用他，八十岁他能够出来为主做工。亚伦呢八十三岁和他配搭的前七节，对他这边我们也看七节，耶利米书第十章我们看一下，这里也是七节圣经。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这第一节就看见先知继续的在传神的话，说什么呢？以色列家你们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要听，那面是遵命传神言，这面是要听神的话。所有神的仆人，不管是摩西是亚伦，不管是这边的耶利米，都是在传神的话， 那边是神叫摩西代替神，亚伦来传神的话，也就等于摩西亚伦来执行神的旨意，把神的话带出来，带出来，代替神什么意思？就是摩西从神那里得到神的话语，然后告诉亚伦，亚伦再传出来。所以两边上的这边是要听神的话，这边就勉励我们要听神的话。以色列家，就是尽管你过去不听，现在你要听。我们过去都是不听，现在你要听，要听耶和华对你所说的话。对的，那边就是遵命传神言，也可以说每一个遵神的命令传神言的这些个主的仆人，自己更要听神的话。我们叫人听神的话，我们自己呢更要听神的话。所以这你传神的话才有全能。什么有全能啊？主的话本身有全能，那面代替神，这面有全能，因为你的话也有全能。第二节要听什么话呢？下面就是勉励他们，也是警告他们。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慌。天象就是天上的万象，日月星辰，不要惊慌，因为列国为此事惊慌。列国不认识神，列国拜这些假神，而且把日头月亮天上万象都当作神 来拜。所以外邦有很多星象家，星象家啊，他们就是占卜啊，还是预卜将来呀、啊，算卦，很多都是星象家，都是什么根据日头月亮，这些个都是迷信。他们越拜这些，他们越惊慌，又忽然间他们发现，哎呀，怎么天上星星掉下来了？啊，日月星辰的一些变化，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就惊慌，不认识真神。那、啊、比如说有日食、有月食出现，有彗星出现，他们都莫名其妙，所以就惊慌。所以神说，你们不要这样效法外邦去拜这些天上万象，那更不要惊慌，不要惊慌，因为众列国也是为此事惊慌。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里面，你听主的话，你只有平安；你听主的话，你心里坚定，你不会惊慌的；不听主的话，那一定惊慌。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警告离恶，不要效法列邦的行为，就警告他们要离恶；那面是宣告神旨，去见法老，说什么？还是这句话，容我的百姓出去啊，离开这个地。所以宣告神旨，这面就是警告离恶、啊、这边是不效列国行为，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那面就是容百姓出埃及。我们怎么样就不效法外邦行为？你只有离开出埃及、啊、埃及就是代表世界，也就是列国列邦，他们的行为我们不能效法，就是要分别出来。所以容百姓出埃及，那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这边就是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这是第二节。第三节，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造成偶像。这个跟以赛亚书44章所形容的很像，像树林里砍树，拿着这个树木，这个木头就又去又什么呀，又去烤火，又去做饼，又去做一个神像来跪拜。所以说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神把你们救出来，那时就是说你们在罪恶过犯当中什么关键啊？谁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手里，是愚昧无知的，是不懂事的，是虚空的。所以这里是众民的风俗，这个风俗就是拜偶像的风俗，人人拜偶像。所以现在也是，你看台湾家家都是这样，满街都是这庙宇啊，拜偶像。所以虚空造像，对的，那边就是法老。神说我知道法老一定不容你们走，法老刚硬敌神。所以我们里面呢、啊、刚硬敌神，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假神呐、啊，所以不要神，抵挡真神。神的话不听，摩西去了几次也是不听，刚硬敌神。这边就是虚空造像，虚空的在造什么？拿一个木头，匠人用手工来造这个像。所以这里说匠人用什么？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就是说偶像的工作是什么？人手人工，人手人工。对他那面是什么？法老不是刚硬吗？神说我要多行神迹。所以我们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刚硬的世界，充满偶像，我们什么办法？就是让神的神迹多起来，多行神迹。这边就是人所能工，人所能工 多情神迹。叠第四点，他们用金银装饰他，用钉子和锤子钉了，使他不动摇。其实偶像是一定动摇，真正灾难来了，偶像是要动摇的，他根本不能够救人，甚至不能救自己，是吧？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偶像终必动摇，那面就是伸手重重刑罚，重重罚敌。因为偶像是假的，那法老本身也是虚的，所以你不是不听吗？伸手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对他这边的偶像一定动摇。另外 也告诉我们第四点，对他那边就伸手，我把我的子民我的军队领出来的时候，就说出埃及做精兵，我们要都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做精兵，对他这边什么呀？必须离弃偶像，不能还用钉子锤子锤来锤去，还自己的办法来加固自己的偶像，自己的那个什么所追求的这一切。偶像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所追求所崇拜所爱戴啊，自己一生所努力的这一切，你在主以外所追求的就是偶像。所以保罗说，这些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把世界都当作神，世界的神，当然金钱也是神，美女也是神，名利都可以当作神啊。所以两边相对，就是说那边出埃及做精兵，这边必须离弃偶像，不然你就根本不能做精兵。这是第四点。第五件，他好像棕树是现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这个都是非常形象的来讽刺他啊！就这么样做，那么样做，又是现成的，又是怎样，结果呢也不能说话，也不能行走，还得让人抬啊，还得让人抬着啊！底下你们不要怕他，也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啊！他就祸福都在于神，他不能降祸，也不能降福，所以你怕他做什么？也不能够实行拯救啊，所以两边相对，这个第五件，这边是不能自救，那边是神使拯救。神说我有大能，神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神说我要伸手攻击仇敌，那就是神要拯救他的百姓。所以一面神使拯救，一面是不能自救，一面是那边神伸手攻击仇敌，法老一直张印，神说我任凭他，但是神说我必伸手，神伸手攻击仇敌，对他这边来就是祸福由神，当惧怕，你应当惧怕神，你不是惧怕偶像，因为祸福是由神。那你说我把我的军队从以色列从埃及出来带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两边相对就知道耶和华是神，而对他这边呢应该认识偶像无力降服，也可以说认识偶像的虚空，他既不能说话，他也不能行走，他也不能降祸，他也不能降服，你说你现在做什么？对着那边去，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有一天埃及人就会认识耶和华。所以一面让我们认识耶和华是神，一面让我们认识偶像的虚空无力降服。这是第五节。再看第六节，耶和华呀，这第六节开始就是这个耶利米在把偶像和真神做一个比较，那就是说耶和华是没有可比的，偶像算什么呢？所以前面讲的偶像虚空无意，接下来就讲神的伟大，神是无可比的，所以这经过对比就更看见了耶利米在见证这位神，一面看到偶像多么虚空，以色列百姓多么愚昧无知受迷惑。所以下面第六节开始，耶和华呀，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所以耶利米在称颂神的伟大，在见证神的伟大。所以两边相对，那面就是怎样吩咐怎样行，对他这边呢就是认识神是无可比。为什么摩西亚人能够神怎么吩咐就怎么行呢？因为他们认识耶和华，认识神是无可比的，没有可比他的。我们常常啊对主不认识，所以也不够尊主为大，也常常的违背神的命令，也常常的背逆，不认识神。这位神不但是神，而且是无可比的，再没有可比的了。这是第六节。第七点啊，第七点，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意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恩中，谁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那就世上的列国 首领，那这些个统领，这些个为首的，这些个有政权有尊荣的，能不能比神呢？哪怕是地上的智慧人，有智慧人，但是你也不能比神。所以这边就告诉你要敬畏神，认识神。你可以说先说认识神，敬畏神，谁不敬畏你？所以神常常行一些事情让人敬畏神，神的管教，神的责罚，神显为圣的时候，神让人敬畏他。所以认识神，敬畏神，对他那面就是摩西40年的苦练呐、啊，经历40年苦练，对他这面我们才会认识神，敬畏神。每一个人我们的经历可以都能够清楚的到，如果你不经历苦练，真是对主不认识，不认识神，也不更不会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那就是遵守神命令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是遵守神命令的人，那这样的人才是蒙福的人。你有政权，你有智慧，你有尊荣，都不能比神，哪个能比神呢？所以通过这个啊耶利米的介绍，耶利米的见证，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不要把这地上的政权尊荣看得了不起啊。政权尊荣就是代表这个君王啊，立王兴王都在于神，今天你有，明天你可能就没有了啊，都算不得什么。今天最要紧的，神要练成一个工人，经过苦练以后，神给摩西有权利有尊荣，那个是经过苦练以后，你卑微到底，那你得到。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这么对摩西呀、啊。摩西是为什么说他80岁神用他，那就是经过苦练了、啊，卑微到底，卑微到底，这边就是有尊荣 全能，你才有尊荣全能。这是第7节啊，这是一小段，接着我们再看8节到12节，请翻过来，8节到12节，这段就要行神迹了，因为法老刚硬啊。耶和华小于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这奇事吧，啊，这法老啊不信呐、啊，他还要行奇事，那你就吩咐亚伦把杖丢在法老面前，这杖就变作蛇，就用这个神迹来降服他，让法老认识。啊，底下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那这个呢，主要的是让法老认识神的权柄，神的权柄啊。但是法老呢还刚硬，法老招了博士，这个博士就是星象家，星象家和术士，就是搞邪术的，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是用邪术照样行来抵抗的意思，你行我也行。所以可见的法老和埃及这些人多么的刚硬，他们用什么？所以现在世上呢，他们抵挡神用什么方法？用他的邪术，邪灵，就是魔鬼的势力，邪灵的势力就从魔鬼而来。他们不但不顺从圣灵，反正抵抗用邪灵，但是他毕竟是有限的，因为他这个势力，他这个力量，他这个全能是哪里来？是从魔鬼而来的。所以12节，他们个人就丢下自己的杖，杖也变作蛇了。意思说你能我也能，底下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那这一点就让法老你要降服吧。亚伦的杖那个吞灭了，亚伦的杖代表神的权柄，神的大能，结果就吞了他们的杖，就能够战胜。这个杖代表什么？也代表今天十字架的能力，这福音本是十字架的大能，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个杖就吞了他们的杖，吞灭了这个死亡的权势，邪恶的权势，也让法老看见你就是个毒蛇的种类。杖都可以变作蛇，人就是蛇一样，我们都是老蛇的这个子孙呢、啊，魔鬼的子孙，蛇的子孙，你不听神的话，你就是如此。所以最后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这就是战胜了他们。这是到12节为止，这就是这个在法老面前所行的神迹。对照这边来，我们看一下，也是8节到12节，8节到12节啊，这个接下来，接下来就讲一面耶利米讲到耶和华是真神，是没有可比的；一面就讲到这些个拜偶像的人是多么的愚昧无知，对神不认识。所以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就是不认识神，明明是这位神，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 借着大自然，借着各方面，应该是无可推诿的，有这么一位真神。但是他们怎么样？我们看下面第八节，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畜类什么意思？箴言十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恨恶责备的就是畜类，心中没有真理，没有主的道，完全靠自己，所行所作凭着自己，随从军事的风俗，随从那个空中掌权的邪灵，那就像畜类一样，没有灵性。在犹大书说，没有灵性也像畜类，就是他们不接受是圣灵的感化，圣灵的工作，不接受这位永生的神，所以他们就是畜类，没有灵性。还有呢，恨恶责备，抵挡。所以这边的畜类不是对着那边，就是法老一样，刚硬啊，畜类愚昧无知，所以是愚昧的。愚昧在于什么呀？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你没有真理，你就是愚昧。你拜偶像是最愚昧，你是多愚昧呀！拜的东西，所跪拜的东西啊，结果呢还是人造出来的，人造神，却不相信神啊，这位造物的神。所以两边相对，悖逆愚昧，悖逆愚昧，对着那边呢就是听命智慧，就听主的命，你才是真的智慧。啊，所以要听话。所以摩西亚伦就是传承的话，你听命你就智慧，你悖逆就是愚昧。那么神话语有权威，神叫摩西亚伦来传承的话，神话语有权威。这边偶像毫无训诲，所以偶像的训诲算的什么呢？他毫无训诲，他能带出什么训诲呢？啊，他是死的东西，根本没有生命的东西。所以只有神的话有权威，可惜法老啊就是刚硬不听，摩西亚伦照传神的话。偶像不过是木头，说到底不过是块木头，你搬了半天是块木头，是个死的。为什么说木头呢？是砍下来的，是人经过人的加工，是死的，既不能说话也不能行事，是死的。所以两边相对，一面给我们看到神话语有权威，一面是偶像毫无训诲，一面是悖逆愚昧像畜类一样，那面是听命是智慧。这是第八节。我们看第九节，与银子打成片是从他世带来的，并有从乌法来的金子，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料的衣服，都是巧匠的工作。那就是说他们集一切人间的智慧，用人间最宝贝的银子金子来打成来做成啊，又给偶像做衣服啊，用银匠怎么手工怎么做怎么做，都是巧匠的工作。但是这里充满了都是人工，那面是神工，那面是什么呢？那面神工，所以使杖变蛇，就是是神工，所以能行神迹。这边人工只能制造偶像，制造都是假的东西。所以这一节对着那面就是神工与人工完全不同。神的仆人摩西听神的命令，这就是聪明的工头，真正的巧匠。所以这边的巧匠哪是巧匠啊？其实最愚昧，他的一切聪明智慧都在做偶像。所以我们没有信主啊，我们没有跟随主，我们做了半天工作，世界的工作就是偶像的工作。巧匠啊，能人呐 啊这么多，跑他师和物法，这就是最有名最出金子银子的地方，你弄来了最好的东西，结果弄了半天最后都是个偶像，是虚无的，自己欺骗自己。那么神的本来听神的命令是真正的巧匠。这是第九节。第十节，我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你看摩西这个耶利米对神的认识，我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所以我们面对这些拜偶像的，我们要向他们做见证，我们也给他们指出来啊，你这些是假的，耶和华是真神。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唯有耶和华是真神，那边是真命敌前大有全能，大有大显权柄，大有全能嘛。那边就是神叫摩西亚伦就是在法老面前行神迹，在敌前，在仇敌面前大有权柄。这边呢就是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法老刚硬不惧怕神，对在这边呢，神一恼怒列国难当，列国都害怕，神一恼怒列国都难当。那么你法老刚硬还不惧怕神，却不知道神要发怒法老也担当不起， 为什么？那边是面对法老王，这边神是永远的王。那边面对法老王，这边呢神是什么？神是永远的王啊！所以我们怕什么？你法老不过是埃及的一个元首，你是一个埃及的王，有什么了不起？这边呢，他耶利米讲的什么呀？耶利米讲的，我耶和华啊，是真神，是活神，而且是什么？大家看，是永远的王，是永远的王。这是第十节、十一节，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那就是说，如果不是天地的神的话，那这些个假神有一些都要被除灭。就是说，假神不是真神，你是假的东西，终被除灭，终被站立不住。那所以我们里面千万不要再有什么虚假的东西、偶像的东西，终被除灭。因为你不是耶和华的神，你不是天上的真神，不是天地的神，我们这个神协助对抗，任凭你对抗吧。这面告诉你说，假神都要被除灭。所以那面法老是用什么？用邪术，这面是偶像，所以邪术和偶像也相对。但你这些都要被除灭。十二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所以我们这位神从这句话里就看见了，我们的神是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世界上的神，一切的假神，是什么？什么也没有。有智慧吗？有聪明吗？有知识吗？没有。这些个造他的，这些个拜他的，这些人他们自以为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但是他们拜的却是假神。神给我们人有智慧、有聪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大家看一下箴言第二十四章，告诉我们智慧、聪明、知识是很宝贝的，而且圣灵这个也是圣灵所赐的。箴言二十四章告诉我们，房屋的建造是靠什么？大家看一下二十四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三四再加上第三四六吧，三到六一起念。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所以这几节非常宝贝，又告诉我们怎么建造房屋，又告诉我们怎么打仗，靠什么？智慧、聪明、谋略、知识。而这些东西哪里来的？以赛亚书十一章就告诉我们哪里来的了，从神耶和华的灵而来。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倒空自己，天天追求主的道、主的灵，主的道、主的灵充满。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就告诉我们，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住在基督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可见的智慧、聪明、谋略、能力从哪里来？从神的灵而来。从哪里来？从神的话而来啊！这个根据很多我们不去查了，但是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神，这位神是有什么呀？是有智慧、有聪明、有悟性、有知识、有谋略、有能力的神。他创造天地万物，多么的科学，有条文，有秩序，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但是人这样的愚昧无知，却不认识这位神。为什么？因为被假神所迷惑。你拜了拜那假神，越拜越愚昧，越无知，聪明都让你给丧尽了。所以这一点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大有智慧能力。对着那面就是亚伦的杖吞灭了邪术的杖，那面就吞灭了邪术的杖。邪术的杖，这个靠邪术，他们也觉得他们很有聪明、有智慧，他们觉得很有本事啊，魔力、邪力什么魔术啊、邪术啊，他们很神通广大。但是你在这一位创造万物的、蛮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的神面前，你算的什么？你被吞灭。所以那面是邪术的力量，这边是创造物主的能力，他大有智慧、有能力。这就是到十二节为止啊。所以两边相对，让我们更加信服神。你不要怕暂时法老实行邪术，好像也挺显灵的，好像也有一点应验，好像也有点能力，但是呢，终究亚伦的杖要吞灭他的杖。所以我们手里有没有这个杖？这个杖是神的杖，这个杖代表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 这个杖代表神的权柄，也就代表神要得着的功人。我们本身被主得到的，你里面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啊，有神的那个能力在里面，神的权柄智慧在里面，就能够战胜所有的邪术。你不管他是个博士，是个术士啊，就能够得胜。这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13节到25节，两边一样，题目是不固执不受惑，别受迷惑。因为那边讲的偶像的工作是迷惑人的工作，我们一面不要固执，一面不要受惑，受警告免遭灾。这是第二段的题目，不固执不受惑，受警告免遭灾。我们现在看一下13节，13节先到19节，13到19。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神早就预知了，早就预告了，法老不会这么轻易的放以色列走的。正如同我们常常也不会轻易的来顺服神，老是里面刚硬固执。所以下面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什么叫固执啊？这固执代表什么意思啊？就里面的这个刚硬的老我，抵挡神，抗拒神旨，固执，就是也就是悖逆。这固执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悖逆，里面的抗拒。明日神说了，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杖的变过蛇的杖，对他说，那就是说神要告诉他说，再一次给他机会，再次宣告神旨，如果你不听，那就要降灾了。所以这一章就开始要降灾。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这就是摩西代表神传话了，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水变血是第一个灾，前面那个杖变蛇那不过是一个神迹，对灾来说是第一个灾，就是水变血。这个灾是什么灾？这个灾也很厉害啊，这第一个灾就说明一切的水源，所有的水都变成了血了，这代表神的一切的祝福都变成咒诅，变成咒诅。所以以后我们到启示录，我们看见那个七个号七个碗里都有水变血的灾，就是神的惩罚，水变血就是遭到了咒诅。一切的水都是造福于人类，人类必须要喝水，要饮水，要用水，但是呢都变成血，因此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18节，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喝这河里的水。怎么喝呀？喝的水都是腥臭的味，都是死鱼在里面。耶和华小鱼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就是说所有的水源都变成血。你这里有血，那里有血，你想哪找都没有水喝，叫水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是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这就因为法老不听，心里固执的原因。到19节，对他这边我们请看13节到19节。13节，他又发生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升，他造电随雨而散，从他府柜中带出风来。这句话就表明这位造物的主他是多么的奇妙，他造风造电造雨造这一切都随他的命令，随他的旨意而降。这个在约伯记也讲到，都在神的府库中，或是灾，或是施刑罚，或是呢神要怎么样赐福于人类。这个雨也可以赐福，雨太大了结果就变成洪水了，就变成灾难了。所以这就是神。那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告诉我们万有听从神命。对的，那边就是法老刚硬不听，法老就代表人心的刚硬，有的时候还不如受造的万物。无论是雨是雪是风是闪电是什么也好，都听神的话，神叫他怎样就怎样，万有听从神命。那边就法老刚硬不听。14节，各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营家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铸造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毫无信心。拜偶像的每一个人都像畜类，哪怕是这些银匠雕刻偶像，有一天都要羞愧。为什么羞愧啊？将来有一天人人都认识，哎呀，我拜了半天，我买了这么多的偶像银像什么金像，结果都是假的，所以就羞愧啊。没有人再去买他的，生意也不好了嘛，羞愧，毫无知识，毫无气息，没有用。所以 十四节，对着这边如同畜类，我们心里在背你就是个畜类，一点灵性都没有，不听神的话，不受责备，如同畜类一样。还有呢，还有一节，这边是终必羞愧，第几节我看啊，这里呢，十四节是吧？一个是心理固执如同畜类，一个是什么呀？毫无知识，毫无知识，那边就是终必羞愧。谁终必羞愧？法老他以为自己很强，固执不定，但有一天法老也羞愧，正如同这边的银匠有一天因为所雕刻的偶像有一天也要羞愧。所以这边就是毫无知识，无论是银匠也好，拜偶像的也好，就是制作偶像的也好，有一天都毫无知识，对着那边就如同法老，有一天也是终必羞愧。这十四节、十五节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什么？那面是瑕疵人，瑕疵人，这些个督工啊，不是什么瑕疵人，或者说欺压人的、欺压神的百姓、欺压神的百姓，或者辖制神的百姓。对着这边呢，这边呢，撒旦做一个工作，就是迷惑人的工作，让你被偶像迷惑。所以有些人拜什么？拜明星，政治界的、体育界的、宗教界的、什么教育界的、音乐界的、电影界的，各种迷信，是不是？这就是迷惑人的工作。所以无论是魔鬼迷惑人的工作，无论是在那边法老这个欺压神百姓、神的百姓，这些个有一天这边什么呀？神说我要追讨，必受惩罚，必受惩罚。这边是必被除灭，那边是必受惩罚。所以两边呢，一面法老终必要受惩罚，一面这边是必被除灭。十六节，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就是分别出来了。雅各的份不是这样，就是神赐给雅各的份不是这样，因为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就是雅各为什么分别出来？因为当作神的产业，万军耶和华是他的名，他们认识神的名，所以成为神产业的支派。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容百姓去侍奉神。摩西再次宣告，在法老面前宣告，百姓去侍奉神，对着这边才能够成为神产业的支派呀。如果你还住在埃及，还留恋埃及，还不肯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那怎么样能成为神产业的支派？这边就是神把他的百姓分别出来，两边相对，这边耶利米在宣告神的名。所以最后一句十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宣告神名。那面就是摩西、亚伦宣告神旨，再次宣告神旨。十七节说为何的人呐、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这就是警告即将被掳，警告啊，即将被掳。那面就是都是警告啊，这边告诉你马上就被掳了。受围困的人呐、就是说你不但是受围困，那就是巴比伦要将来要把你包围，巴比伦的军队要来，甚至你要收拾你的财物，有一天你要走啊，你不走也得走，你要逃命，要亡国被掳。所以两边都警告，那面是警告水变血灾，谁说你再不听，我要把你一切的河流变成血，警告水变水的灾，这边是警告即将被掳。这是十七节、十八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鸡犬甩出去，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觉悟。你看，谁用苦难来觉悟？把你甩出去，就让你往被抛散在列国，亡国被掳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被甩出去，那边就是河水腥臭。这边应当觉悟，神说我使他们觉悟，应当觉悟，对着那边就是伏变咒诅，所有的水源都变成了血，这就是伏变成咒诅了。伏变咒诅对着这边就是应当觉悟，作为法老和所有埃及人也应当觉悟，这边作为以色列百姓，神说我要把你们甩出去，好像怎么样，好像用鸡犬甩出去一样，好像一个蛋石吧，要把它甩出去，那就离开了神了。所以对着这边的，对着那边就是河水腥臭。十九节，明说祸灾，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上半句是讲的百姓的痛苦，就是耶利米在预言呢，有一天百姓要受损伤。你看看仇敌都围攻，而且把他们掳掠杀害， 也受损伤，而且伤痕极其重大。下面接着耶利米先知再说，先知说，意思说你们百姓受苦，我和你们同受苦难呐、啊。所以耶利米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所以先知代替百姓受苦，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遍地有雪，这边是忍受痛苦，遍地都找不到一点水喝。所以你想想，这个埃及遭到什么样的灾？对待这边来，也什么叫遍地有雪？就是说，神的儿女们，你不肯出埃及，你里面有法老的话，那你走到哪里你都不顺利，遍地有雪，遍地找不到一点水喝，一滴水都没有，让你枯干，让你痛苦。这边所以先知说忍受痛苦，先知亲自体尝这个滋味。两面相对，一面是先知为民深受损害，那边就是遵命伸杖伐敌，那边是对仇敌。摩西很有权柄，遵命就让亚伦伸出杖来伸杖伐敌，遵命伸杖伐敌，这边就是为民深受损害，深受损伤，就是说百姓受损伤，耶利米同样受损伤。那求主也给我们这样能够体会主题性。这是十九节，我们接着看，请翻过来二十节到末了最后一小段。最后一小段就是说摩西亚伦遭殃的情形，他们遭到了这种水变雪的灾以后，我们看一看埃及人有没有悔改，一点没有悔改的心，而且在挣扎，还在自己挖地，都不肯求告神。摩西亚伦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和在法老的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水里的河里的水就都变成血了，河里的鱼都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怎么吃啊？没有人敢吃了，埃及遍地有了血，遍地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你看法老还在抗拒、你这样做我也这样做、不想到百姓中的痛苦，只是说我来跟你抗拒，与神的对抗。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这个刚硬呢，就你越多刚硬，你越多受罚。法老转身进攻，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转身进攻啊，自己受了苦受了管教都不放在心上。底下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这就表示努力挣扎，仍然不求告神。如果你肯悔改，马上神就受怜悯了。没有一个埃及没有一个人求告神，只是大家努力挣扎在挖地挖地，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就整整七天让他们受苦，其实还是有限的，七天让他们受苦，目的是什么？就叫他们悔改，叫法老不再硬心的意思。对的，这边叫他们要受教啊。这边我们看二十节，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绳索折断，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了，无人再直达我的帐篷，挂起我的幔子。所以耶利米把百姓的痛苦好比他自己的帐篷损坏一样，帐篷都代表自己的家，自己的家族，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家庭，百姓痛苦就是先知的痛苦。所以他意思说儿女都被掳去了，这些意思就是儿女都被掳去了，整个帐篷都拆毁了嘛，绳子都断了，对着那边河水都变成雪，那么也多么惨呢、埃及啊，所有的河水都变成了雪，都遭到了咒诅，这边儿女都被掳了。这是二十节。二十一节，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求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这里的牧人就代表什么？代表犹大家的这些个领袖，所有的领袖都像畜类，带头犯罪，带头拜偶像，行邪淫，抵挡神，所以这不是成为畜类吗？这边成为畜类，那边就是河水腥臭、都发臭，本来河水叫人人都能够享受、现在就发臭。那边是不求告神，这边是不求问神。为什么成为畜类？这里说没有求问耶和华，人人都不求问神，遭灾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求问，求问神就是寻求神的意思，要有一个寻求神的心。那边呢河水腥臭，不求告神，这边成为畜类，不求问神，两边相对。这里还有一个意思，这边不得顺利，那边就是不能喝水。你说谁能一天不喝水？七天呢，我们要知道不能喝水，这边就不得顺利，因为到处都是雪，你走到哪里你不顺利，走到哪里你都是什么呀，都没有一点点平安。 所以羊群都分散。二十二节，有风声，看那敌人来了，大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要使犹大城邑变为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两边相对，都是抗拒神的结果。那么刚硬以法术对抗，这边是抗拒神遭大扰乱，这边也是犹大百姓啊，你看西底家就可以知道了，抗拒神，所以遭大扰乱。那边是刚硬以法术对抗，两边相对，那边不肯听命，法老啊，刚硬不肯听命，对着这边变为荒场。什么时候我们不听主的命令，你的灵性啊，你所有的诚意都变成荒场，成了野狗住处了，没有人能够住这个地方，荒凉到极点，里面充满了野狗的权势，罪恶的权势。为什么不敢听命？法老不但不听命，还依靠邪术来抵抗神，抵抗摩西亚伦啊，这更加的失败。再看见二三节，耶和华呀，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那耶利米在这里最要紧的，他就知道了，一切都由于神的旨意，人不能定规。今天唯一的就是人要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人的脚步不由自己。因为当时来讲，还是指着被掳来讲，被掳以色列百姓犹大子民，因为犯罪作恶，所以神命定一定被掳啊，这个是必定的。所以两边相对，那么神降灾不放心上，这边呢这样明白，就这边就是人道路不由己意啊，我们不能由自己的意思，也就是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道路要追求明白神的旨意，人道路不由己。不由己的意思就是由于神，你要尊神为大，让神来引导，顺服神。对着那边的法老，这样的灾，遍地都是血，没人能够喝水了，水都不能喝，那怎么办？他还不放在心上，回宫了，回到王宫里面去了，又不放在心上。所以这边我们看耶利米，他实在放在心上，他明白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要完全要决定于神。二十四节，耶和华呀，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耶利米实在是为自己祷告吗？他不是单为自己，他是为国为民呐、啊。但是他这好像讲个人一样，你从宽惩治啊，你不要在怒中惩治，就说明耶利米一方面就是代表百姓在身边在祷告认罪啊，我们接受你的惩罚，但是求你从宽，就你不要打得太厉害，我们受不了啊，小孩子求饶，要这样的谦卑就好了。但是只是耶利米在祷告啊，所以求你从宽惩治，从宽惩治，恐怕使我们归于无有，你再打下去，我们简直受不了了啊。所以两边相对，这面是求神从宽惩治我，那面是挣扎对抗，不悔改，还不悔改。耶利米在求神怜悯，这边呢不悔改，挣扎对抗还不悔改。怎么叫挣扎呢？两边相对，那边就是挖地得水，想要挖地来得水，对着这边就是不受惩治，不肯受惩治。在惩治中，就是挨罚以后你要接受这个管教，你要接受这个惩治。为什么挖地啊，挖地要得水呢？说明不受惩治。其实所有的水源都变成血，你怎么挖也是血啊，整整七天的功夫。所以最后一节就是什么？整整七天啊，整整七天是这样光景。我们看最后一节，愿你将愤怒请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你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出了雅各，不但出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啊。这是耶利米的祷告。当然了，神不是马上就听他的祷告，但是耶利米祷告就说明他体贴神的心，他多么的爱国爱民，意思说一面求你从宽整治，让你的子民能够受教，一面求你把这个愤怒转到仇敌的身上，让神的子民能够得以解脱。所以两边相对，耶利米这边就是求神伐敌，恳求神伐敌国。但是对着这那边是什么呀？仍不谦卑求饶，仍然是与神对抗。所以结果呢，那一定是神还要罚，还要受罚。所以耶利米是一面为子民祷告，一面求神来惩罚这个仇敌，因为他们加害过分。所以一面是满了七天，那这边呢就是要满七十年， 被掳啊，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神发电，什么时候神从耶利米的祷告，要整整70年以后，就说明犹大人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劣根性啊，这个败坏要70年的熬炼。而这边呢，神对法老第一次的降灾就是7天，这还算轻的。7天的目的什么？叫他悔改。这边长期被掳的目的什么？也是要悔改，要受教。啊，不悔改，那一定是更重的灾难还要来到。所以耶利米是体会神的心，两边相对，一面可以对摩西亚伦，神叫他们怎么样做，他们就怎么做，怎么传就怎么传，怎么样行神迹就怎么行神迹，怎么降灾就怎么降灾。神说7天就7天，你没有说我解恨吗？我让他来个8天10天，那不能够，你要完全遵神的旨意。这边去看耶利米多么体会体贴神的心意，怎么样为国为民祷告，怎么求神从宽惩治。一面对子民，神要从宽惩治。后来的耶利米书我们也看到，神实在是从宽惩治，所以叫他们经过被掳还要归回，那就是神的从宽惩治。还有渔民归回，那也就是神的从宽。但是对法老来讲，你不悔改，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加重刑罚，不是从宽，乃是加重。对不悔改刚硬的法老来讲，只有加重，加重惩罚，那么是从宽惩治。好，今天我们就到此，两边相对，就是真神与偶像相对比。我们要认识这位真神，这位真神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有知识，我们信靠他，我们敬畏他，那我们就能够出埃及来侍奉他。而这边呢，就看见法老的刚硬和那枚犹大子民一直拜偶像，得罪神，所以结果就是被掳。偶像是什么？你拜偶像，你就是愚昧，而且像畜类一样受迷惑。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能够苏醒，要觉醒要觉悟不能一直不觉悟。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敬神靠神，小轮子上面投靠他，你要藏在洞中，都是你要投靠神，深深的藏在主的里面，敬畏神。大轮子是敬畏神，是吧？敬神靠神，信心忍耐歌唱。怎么就最后能够歌唱赞美神呢？要信心，要忍耐。摩西亚伦的工作也需要信心忍耐，耶利米的工作也是需要信心和忍耐。这么艰难的环境所以大卫最后能够唱出歌来，能够在列邦中万民中来传扬他，来歌颂神。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敬神靠神，忍耐信心歌唱。好，今天我们就到此我们大家同心祷告。现在全世界都是在这个偶像虚无的这种假神的这个跪拜当中，多么的得罪神，不认识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有智慧蛮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要拯救人。但是呢这个魔鬼撒旦就是靠邪术来迷惑人，所以我们要求主捆绑败坏这个邪术偶像的工作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敬畏。